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啊是2021年的最后一期节目，谢谢大家一年来的陪伴。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的最新的富翁的排行榜。谁是日本最富裕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些听众朋友马上会说，是日本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这点啊，没错。那么，哪一个家族是日本最富裕的家族呢？可能很多人啊，不一定能够回得上来。日本的富翁排行榜跟我们中国一样，都不是自己评的，而是美国的财富杂志或者是胡润这样的外国人来进行评选和排行的。那么排行和评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依据资产总额。其实这一评选标准是有问题的，因为有的人啊，看上去资产很多，但是呢，一夜之间他可能就由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富翁，因为资产的背后啊，隐藏着巨大的债务。那么以前日本啊，每年也搞亿万富翁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呢，是日本政府搞的，也就是官方搞的，由日本的国税厅根据每年的国民的纳税的情况公布一份亿万富翁的排行榜，也就是说纳税最多的人排名最前面。但是呢，从2005年开始啊，根据日本新通过的个人情报的保护法，也就是个人信息的保护法的规定呢，为了防止富豪们遭到犯罪分子的袭击，日本的国税厅呢就停止公布了这个排行榜。这样一来呢，就使得日本社会很难知道谁是当今真正的富豪。前几天日本的一家企业价值检索网站叫 Ulity， 它根据日本4000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决算报告和大股东的情况，按照个人持股比例计算出财富总额，公布了日本2021年度百名富豪排行榜。那么排名第一位的自然是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他的个人资产总额是 4.9 万亿日元，大约合2727亿元人民币。排名第二位的是日本迅销集团，也就是优衣库的创始人刘景正，他的个人资产总额呢是 2.4 万亿日元，大约合1336亿元人民币。最近十年，日本的首富的宝座总是在两个人之间轮回，要不是是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要不就是优衣库的创始人刘景正。其实这两个人啊，是好朋友，以前呢都在一栋楼里面办公，刘景正呢还担任着软银集团的独立董事。孙正义领导的软银集团啊，他的业务呢主要是包括了三块内容。第一呢，是日本最大的一个移动通信公司，叫软银移动通信公司。那么第二呢，是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叫雅虎。第三块呢，是 IT AI 产业的投资。那么像软银集团，它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它拥有 24% 的股权。孙正义今年是64岁，他的父亲是韩国人。在1947年他的父亲驾驶一条小船，带着家人来到了日本佐贺县安家，十年以后生下了孙正义。那么孙正义的父亲啊，很会做生意，到了日本之后呢，开设了高利贷公司，然后又经营赌博机公司，在当地啊也是一个富豪。据说孙家的祖先曾经当过高丽国的将军，因此呢，孙正义的父亲啊，他从小就期望他的儿子能够将来成为韩国的总统。孙正义从小是一个非常聪明好动的人，就是特别有主见，而且崇拜了革命理想。他最崇拜的人物是明治维新时期的革命家，叫坂本龙马，还有一个呢就是孙中山。读高中的时候啊，孙正义就想着去美国留学。他去美国之前呢，他读到了一本书，叫《犹太人的生意经》，作者是当时日本最走红的一位企业家，名叫藤田田。藤田田创办了遍布日本各地的美式的快餐店，也就是麦当劳。孙正义一定要见到他，于是他就跑到了藤田田的公司。藤田先生呢，一看这个年轻人啊，身高只有 1.5 米，而且呢长得也不怎么样， 所以当初呢是拒绝见申正义。但申正义呢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他三番五次登门，藤井先生被他的真诚感动，最后终于见了他。申正义见了藤田先生以后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去美国留学学什么好，藤田先生只告诉他两个字，叫电脑。那是1973年的事情，在中国的新华字典上面还没有电脑这个词。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孙正义的一生与电脑纠缠在一起。1976年19岁的孙正义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期间呢，他利用名震一时的美国喷射推进实验室的资源，发明了袖珍发声翻译器，并把这个专利呢卖给了日本的夏普公司，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总共是100万美元。1980年23岁的孙正义啊回到日本，他满脑子都想创业，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从哪个地方开创业。于是呢他就去研究了十多个人的一种创业的模式，最终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模式，那就是卖电脑软件。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啊只有两名员工，屋子里面呢有一个装苹果的箱子。孙正义就站在这个箱子上面，满含热情地对他的两名员工发表了演讲。他说啊，公司营业额5年内一定会达到100亿日元，10年内一定会达到500亿日元。这两名员工啊听了他的演讲以后，以为看到了一个疯子，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有来上班，全吓跑了。但3多年以后啊，孙正义成了日本首富，个人资产达到了4.9万亿日元。孙正义搞的产业都是引领世界的最新产业，尤其是这几年啊他专注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但是这些产业呢有起有落，所以孙正义的财富啊也是像过山车一样翻跟斗。比如孙正义投对了阿里巴巴，但是他投错了滴滴打车。与孙正义不同，排名第二位的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设计制造销售休闲服装。刘景先生第一不开发房地产，第二呢不玩互联网概念，就是凭着最最传统的产业，也就是服装业，也连续几年成为日本的首富。刘景正呢是日本山口县人，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他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毕业以后呢去大型超市永旺集团工作，但是干了几个月以后呢他觉得特别没有劲，于是他就辞职回了山口县老家。刘景正的老家是一座只有4万多人的小城市，他的父亲呢在当地开了一家服装店，给人家做西装。刘景正回家以后呢就继承了父亲的这家服装店。上世纪70年代，刘景社长去了一趟美国，他发现啊美国有一种服装是周末假日出门时穿的，叫休闲服。而上世纪70年代呢已经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啊，要不穿西装，要不穿和服，要不就穿工作服，很少有休闲服。于是他就开始致力于休闲服的研发生产，铸就了现在的优衣库集团。刘景社长写过一本书叫《一胜九败》，讲述了自己挑战10次失败9次的创业经历。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啊，很是感动，因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经营的天才，唯有刘景社长呢一直想告诉别人自己失败的丑事。于是我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版，这本书呢已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中国大陆版呢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大家在当当网上面输入一胜九败就可以买到。2012年12月份，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他曾经三顾茅庐啊也亲自来到刘景正的家中，邀请这一位山口县同乡出任安倍内阁的最高顾问。因为呢前面的民主党政权啊请了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当顾问，只是安倍首相没有想到刘景正是一口拒绝，他说啊我只是一个商人，不适宜涉及政治。有的人说刘景正很笨，因为内阁最高顾问这个官衔啊是国司的概念，如果他不要的话是不是太傻了。但是呢刘景正的心里他很明白， 一旦与政治搭界，那么讨厌安倍的人就不会走进优衣库的店。如今优衣库在全世界呢已经开出了2000多家店铺，每家店铺呢都是公司自营，没有一家是加盟店。优衣库呢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休闲服的生产销售商。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一份2021年度的百名富豪排行榜。排在第三位的是日本传感器的制造企业，也就是日本吉恩斯公司的创始人龙崎武光先生，他今年76岁，个人资产总额呢是达到了8958亿日元，大约是500亿元人民币。排名第四位的是日本电子零部件的制造集团，也就是日本电产集团的创始人永守重信先生，他今年77岁，个人资产总额是7507亿日元，大约合417亿元人民币。那么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呢？是优衣库公司的董事刘景一海先生，47岁，他是刘景正社长的长子，个人资产总额是5283亿日元，大约合294亿元人民币。排在第六位的是优衣库公司的董事，叫刘景康志，今年44岁，他是刘景正社长的小儿子，个人资产总额是5283亿日元，也就是说294亿元人民币，与他的哥哥是同样的。那么排在第七位的人选啊，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是优衣库的社长刘景正的夫人刘景招待女士，今年是73岁，他的个人资产总额是2571亿元日元，相当于143亿元人民币。排在第八位的是日本商品买卖网站メルカリ的创始人山田敬太郎，今年44岁，他的个人资产总额是2419亿日元，大约合134亿元人民币。排在第九位的是日本最大的电商企业乐天集团的创始人山姆古浩斯，他今年56岁，个人资产总额是2220亿日元，约是123亿元人民币。排在第十位的是日本最大的医疗信息的一个专业网站 m3.com 的创始人古村格，他今年56岁，他的个人资产总额是2077亿日元，大约合115亿元人民币。从以上的排行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优衣库集团的刘景正社长一家占据了排行榜前十位当中的四位，是日本最富裕的家族，资产总额达到了 3.737 万亿日元，大约合2067亿元人民币。从日本的这一份2021年度的百名富豪的排行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道理，在一个经济环境十分成熟的社会当中啊，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即使是从事最传统的产业也可以成为富豪，而成功的钥匙只刻的这么四个字，匠心恒心。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2021年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十分艰难的一年。我在我们通讯社的年终总结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我们每一位员工来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父母家人都健健康康，不管是在公司上班还是在家里面办公，每个月都能按时领到工资，便是一位胜利者。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到了年底还能发得出员工的工资和奖金，还能付得起房租，没有被追债，口袋里面还有一些过年的钱，就是胜利。我们相信苦日子一定会有个尽头，明年一定会美好。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健康平安。